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嘉宾 Lina， 她是一位资深市场公关人，现在呢是硅谷的全职妈妈，也是一位自媒体人，她自己运营了很多播客，还有博客，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育儿还有移民的故事。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 Lina 和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Hello， Lina。
Hello， 宣彤你好，大家好，我是 Lina。那其实，正如宣彤刚刚讲的，其实我的背景呢，我是有过将近10年的做 marketing、做 PR 以及媒体行业的工作经验的。那这是我的前半生，后半生从我开始有孩子开始，然后我就转型变成了全职妈妈。那其实做全职妈妈的这几年，我自己虽然说在职场上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空白的状态，但是我自己其实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我自己的成长以及在各项软性技能方面的提升，我觉得是从外界来讲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觉得在我自我内心当中，我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迅速发展和成长的阶段。那现在呢，我的孩子稍微大一些了，他们已经可以去上学了，所以我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那其实在过去的几年，我在一边带小孩一边抽空还有在做我自己的播客，还有我有写博客，就基本上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说故事的人，我觉得做公关呢，做 marketing， 我觉得大家一个最基本功就是你可以 storytelling， 对吧？然后你喜欢去分享，喜欢去给大家做传播，所以呢，我是自己觉得我这几年做全职妈妈，特别是一个从上海来到旧金山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在一个不一样的教育体系里面去养育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有很多的体验，有自己很多的想法跟观察，所以我就喜欢就是拿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本来是一个爱好，我开始写博客，然后包括从2年前我开始做播客，我的播客叫做硅谷育儿少数派然后这个播客它就开始慢慢的有吸引到了一些和我一样也喜欢关注育儿教育，以及可能就是中西方的一些不一样的育儿的风格以及育儿的一些理念吧，然后很多的家长就变成了我的听众，然后这个听众的团体呢通过他自己有机的生长不断的壮大，然后现在已经长到全球有将近9000多的订阅的听众了，然后包括已经开始发展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社群，然后我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运用了很多我自己的marketing 以及在公关行业的一些技能，比如说我怎么样去做我的所有的这些话题，然后包括我怎么样去做策划，然后我要去做录制并且做宣传，然后我要做平面设计，就其实也是运用到很多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同时呢，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修，我现在目前在旧金山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在读研我的这个硕士的专业叫做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然后也是跟 Communication 跟传播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非常享受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专长的事情，同时我也可以照顾到家里，照顾到我的孩子，然后同时呢，我的播客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的社群，而且我的听众给我很多反馈，觉得他们从我的这些内容跟分享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受到了一些鼓励，特别是为很多也和我一样的就是在全职家长这条道路上面自我探索的家长，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吧。然后同时呢，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很多在全职家长这个群体当中所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我觉得全职妈妈、全职爸爸、全职家长这样的一个职业，它其实依然在2025年的今天，它其实依然是一个我觉得被大家非常低估并且是 相对比较有是有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社会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被广泛的去大家去怎么说去尊重他的一个社会的价值，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或者是觉得他没有像这个在大公司里面一样发光发热头顶光环在改变世界。但是其实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我的这些内容的传播，为家长们为全职家长们去发声，然后可以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思维，去打破这样的一个成见。所以这个就是我播客的一个一个怎么说是一个 mission 吧。然后现在呢播客发展也还不错，然后开始有一些品牌来寻找合作，然后包括我也在开始积极的筹备我的 newsletter， 然后可能不久的将来我就要推出我的一个就是简报平台，然后可以同步和我的播客一起给大家提供更多元的一个这样的内容的平台。
了解了解，非常开心 Lina 能来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您刚刚说到之前是做公关还有 marketing 嘛，因为我本身也是做 marketing 做市场营销的，所以就对就觉得很有共鸣。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 storytelling 的能力其实对于做 marketing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嘛，但对其实这个能力不仅是对于做 marketing， 其实我觉得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需要的能力。就是您现在把之前在市场营销所学到的这种技能然后又运用到新的现在做播客做自媒体人，我觉得是对非常好非常有启发的这样子。
谢谢。是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做播客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做一个内容了，就是我觉得它里面包含了很多除了 content creation 之外，然后你还要做运营，你还要做市场，你还要做很多的一些用户的体验的分析。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像，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开始包括然后我要开始去因为有品牌来找我谈合作，然后我要开始要去做我的这个广告投放的报价，然后我要去草拟我的合同，就是它已经变成了好像是一个艺人公司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要是可以是一个全方位的多能手的这样的一个工种，其实有一点点就是 entrepreneur 的一个感觉，which 我自己也是很就是很 enjoy。
对对，就很像自己开始做一个 startup， 然后你是 founder 这样子感觉，就是所有的技能都要进行学习这样子。
是的，
好的。然后我有一个就是非常好奇的问题，就是您说您之前是有十年经验的资深市场公关人嘛？那在成为全职妈妈之前的职业发展的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呢？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决定成为全职妈妈的呢？
其实在我做全职妈妈之前呢，我在就是 PR agency， 就是在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这样的企业做了蛮久的。然后因为我一直个人很喜欢就是做 creative 的一些工作，就是我觉得只要是有创意的可以去想 idea 的，然后去创造一些品牌效应，并且可以被大家经常拿来讨论的这样一些很热门的话题，然后我是对这些就是这样的工作我是非常有就是对我来说有吸引力的。然后我最后其实我在媒体行业里面，就包括我在当时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的一家媒体叫城市画报，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媒体因为其实就是在我的大学时期跟青年时期，他对我有很大的很深的影响。然后后来我也很有幸的就是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可以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我当时是华东区的品牌总监。那其实就是除了说跟媒体的工作相关，但是我做很多是在做品牌拓展以及跟其他各个品牌去谈合作。然后在那之后呢，我有就是当时是刚好进入到中国的一个就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然后当时是 Uber 很早期的时候它进入中国，那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打车的软件，然后你可以一键就是把这个叫车服务可以叫到你家里来，然后他们有拼车可以又很环保，就是我是被这样的一个 idea 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觉得它在改变世界，它在改变整个就是大家出行的一个格局和生态。然后我就觉得，假如我可以为这样的一份事业去贡献我自己的能力的话，那我会觉得非常荣幸。然后也很机缘巧合，然后我就很有幸的也加入了 Uber 最早期的一个创业团队。那时候在上海的Uber 的公司，我是在做 marketing manager， 那其实团队很小，那基本上你说是做 marketing， 但是其实你要做各个方面，就像我现在一样，你是要多多方面的事情你都要去做，任何的跟公司相关运营可以让这个business 可以走下去的事情，你都要可以冲在前面。所以我觉得在Uber 的那几年，我做了有2年吧，然后刚好也是就是中国整个互联网大军就是整个起来，然后竞争很激烈，然后在 Uber 的每一天，因为我们当时就讲说Uber 它你在 Uber 做3个月，相当于你在其他的大公司做5年到10年，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些工作你全都做过了，然后你也全部都做出来了，然后你做了很多可能有很多人在3年和5年的这些大公司里都做不成的事情，所以那个时期其实我觉得我是处在一个我觉得事业比较上升时期，然后我觉得我学了很多互联网的做产品的经验，然后做 marketing 的经验，而且很多跟硅谷这边，因为我们还是跟就是Uber 的总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也是那个时期吧，然后我很频繁的会来，比如说旧金山要出差等等。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处在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职业上升期，因为我觉得所有在职场的人都知道，当你去完 Uber 之后，那其实有2个选择，就是第一，你无非就是你可以选择申请来 Uber 美国的公司继续工作，因为当时他们跟滴滴合并嘛，那我的选择可以来美国这边申请在这边继续工作，另一个呢就是说那你可以跳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互联网公司，他们都会抢着要你但是因为刚好那个时间段我的人生就走到一个我怀孕了，然后我要去孕育我的第一个宝宝，那我跟我的老公就在讨论说那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想要去哪里，我们想要在哪里养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呢就是刚好因为他的工作也是在一个硅谷的科技公司，然后他的工作就调度然后来到了这边，那当时我就想说我要把孩子生完之后我是要继续回去工作吗还是怎么样，但是当我越临近那个时刻，就是当你越临近你已经快要生孩子的那个阶段，然后你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不想要离开宝宝然后回去办公室里面，我觉得我离不开他，而且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是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是我自己选择的事情我都很沉浸式的，就是我是沉浸式带娃沉浸式工作，然后我觉得我要做妈妈了，那我要真的把这件就是我是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做的，而且我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我想要知道做一个非常投入的妈妈跟你的孩子亲力亲为的去照顾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要看见他每一天的成长，他每一个小的进步，他可以去走路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我都想要在他的身边，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就辞了吧，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们家也没有说好像我辞职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困难，那只要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不想错过，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辞职，那就开启了全职妈妈的人生旅程。对，
了解，当时有想到就是开始了这个全职妈妈的旅程之后会就是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吗？
坦白说没有，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是2年2-3年这样子，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通常来说小朋友在最初的前2年的阶段，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他就是他需要跟他的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近距离的每天相处，然后我觉得这是对他的成长是一个最大的好处，所以呢我刚开始想的是可能只是头几年吧，然后但是呢结果老大生完了，然后 一年半以后，哦，然后我又发现有老二了，然后那我又不想要说，就是我同样给了老大的这么就是沉浸式带娃的这两年，那我也想说让妹妹就没有，所以呢，我就觉得 OK， 那我要再把我家老二也带起来，然后后来一直是带到他们可以就是去上 preschool。然后呢，我会相对来说一个上午或者是一个上午到中午到中下午的时间，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他们在学校里面的。然后这个时间我才突然之间意识到，哦，我终于开始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时间。虽然那个时间还是很短，你也做不了太多事情，因为你把家里面那些杂事儿清理的工作、做饭稍微弄一弄，然后就要去接他们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要重回职场，或者是我是不是要重新做回我自己，或者是我是不是要就是又有一个新的转型？那个时期才开始会有这样的想法。
了解了解。那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在孕育第一个宝宝的过程中，也是你们就是从中国搬到美国，所以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新的环境嘛。那作为华人新手妈妈，你觉得在美国育儿的过程中有遇到过哪些挑战呢？然后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其实先抛开我们是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身份啊，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妈妈，当她从一个就是女性变成一个妈妈的这个角色转变，大家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就是你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孤独的工作，因为你每一天自己一个人面对一个婴儿，然后你有很多事情需要你自己亲力亲为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说哦，我可以跟我的团队一起，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很有创意的会议，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很好的文案，就是它不是那么 exciting， 它有一些 exciting 的 moment，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需要你自己要有一颗很隐忍的心，还要有一颗可以定得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才可以去熬过那一天，就是那一整天。其实一整天的意思是24小时，因为当婴儿还很小的时候，然后他睡了吃，吃了醒，然后你要陪玩，然后你要给他换尿布，然后他晚上睡觉又要醒，然后你要再哄他，所以他其实是一个24小时完全全年无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妈妈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就是你人生的角色发生转变了，特别是职业女性，你会突然一下觉得，哎，我曾经是一个就是好像有这个所谓的光环呐、或者是有标签呐、对吧？我是独立的职场的女性，但是突然一下变成一个全职妈妈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是一个完全就是默默无闻的角色，然后你是没有一个好像你的这个角色在社会中其实就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被看见的。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我是华人，然后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那我等于在这边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就是我是真正的变成了一个 nobody， 就是从一个本来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已经可以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了，然后突然一下到这边来变成一个 nobody， 因为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你认识的人，然后你又是新手妈妈，然后一些带娃的资源啊什么的，你啥都不知道，所以就真正的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好像你要把自己曾经建立起来的对自己的一些标签的东西全部打碎，然后全部忘掉，然后你就是从一个妈妈开始做起，让别人慢慢的了解你，然后你也自己慢慢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反而觉得我有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看到了自己曾经的一些我并不是很就是并不是很了解的那一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于华人妈妈来这边呢，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然后生存不是问题，找工作不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包括就是我觉得第一是你自己是不是可以耐得住寂寞，你自己是不是可以承受住在这个角色转换过程中的一些失落或者是一些失望的感受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企业家精神，愿意从零开始做起去开拓你自己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天地。因为其实我自己回头看，我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嘛。
嗯，
那其实我做的这个播客叫硅谷育儿少数派，它本身就是跟育儿相关的。那我有这么多内容的提供，那是因为我在这边带，就是带娃带了8年。那我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讲，我有很多的资源可以给大家，我有很多的故事可以给大家，我有很多的一些育儿的专家、教育者，然后我可以去让他们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这几年当中的积累。
嗯，了解了解，我觉得听下来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非常了不起，这样子一份就全职妈妈这样一个职业。然后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就是因为自媒体的兴起嘛，有越来越多的妈妈愿意出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的育儿经验什么。我觉得像您说，虽然现在的目前状况这个职业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随着像您这样的自媒体博主，然后非常有经验的全职妈妈愿意出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对这样子。
是的，谢谢。
是的，然后呢我有个自己本身很好奇的点，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育儿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嘛，包括就是女生可能在生小孩之前会想说，哦，那我之后如果有小孩我会怎么样教育他，那可能真正小孩出生了之后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我就想了解一下您自己来说，您的育儿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的育儿观念就是总结来说，我觉得我的一个终极目标是，我希望我可以给我的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是让他能够最终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成为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作为家长，就是你不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你也不是一个塑造者的身份，你是一个支持者的身份，就是你是去支持他的成长，然后你要看见他，能够理解他，然后并且支持他。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就是特别是在硅谷嘛，其实在我的博客里面也是经常我去跟大家呼吁的一点，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一种卷娃的大潮在经常吞食家长们焦虑的心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很焦虑的家长，因为好像你觉得周围人都在卷啊，然后大家这个孩子们你稍微比就是稍微比一比，好像就很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等等。然后我觉得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就是不光是对孩子，对家长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一个怎么说一个趋势。所以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自身的一个实践，包括我经验的分享，还有我播客的传播，我可以让大家就是说，第一，我觉得做家长可以能够用一个更加缓慢的更加坚定的和自信的方式去关注到你自己孩子的成长，而不需要去被周围的一些声音所打扰到。我希望的是，就是为什么我的节目叫硅谷育儿少数派，其实少数派这个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算是少数派，就是其实跟现在很多一些比较主流的教育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在追求的东西，我觉得挺不一样的，就是我是比较想要让自己可以屏蔽掉很多的杂音，然后可以就是让孩子可以我尽我所能给他提供一个可以自由成长的童年，不会去攀比，也不会说想要去被一些所谓的这种光环呐、然后一些标签的东西给禁锢住。我希望他可以就是自由探索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平和，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宁静，然后我可以就是make peace to myself，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家长卷孩子的过程，其实他自己心也很累，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平和的家长，比较平和的心态这个其实是我希望可以去传达给大家的。
因为我们现在常说就是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当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感觉是蛮难的，
太重要了，
对
太重要了。
我有听闻，就是湾区那边的教育很卷，是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在那个湾区那边的教育机构当数学老师嘛，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们小朋友什么进度啊什么。然后上次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跟我说好像是大概三年级的小朋友就要学等差等比数列，我就惊呆了。当时他说他们当小朋友就有的上课听不懂嘛，然后就在课上哇哇大哭。然后一方面我们也是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也是觉得哎呀挺心疼小朋友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压的所谓卷的环境中。
对，这样的对，其实我觉得我是确实看到就是身边其实蛮多的小朋友，比如说三四岁的小朋友要去上数学课，然后或者是要去学写字，那可能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当然我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哈，这个我也不是说去 judge 某一些家长说你为什么要逼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我会个人觉得是说人的成长跟人的生长的一个过程，它其实还是有怎么说，它是有一个自然过，就是有一个自然节律的，就是你的身体跟大脑的发育以及你情感的发育，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催出来的，就是你必须要耐心等待它 ready 了之后，然后它这个时期，然后他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虽然说你可以去很早的去培养他，你可以很早的去开发他，但是你的这些培养跟开发，他有没有挤占掉孩子们自由探索跟自由玩耍的时间？因为孩子他每天除了要睡午觉啊，要干嘛的呢？那他可能也就剩下那几个小时嘛，对吧？那其实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数据也都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就是这个年代的新生的孩子，他们的自由玩耍时间跟我们那个时候相比其实是大大减少了很多。所以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就自由玩耍这件事情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讲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可能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家长喜欢就是孩子就是从周一到周五他的那个 schedule 是排得很满的，因为家长就是说哎呀他放学回来了没事儿做嘛，对吧，那我也不想他在家里打游戏啊或者干嘛的，那就给他报一个什么班，对吧，那他可能从周一到周五他都是排得很满的。 那但是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我是希望可以给孩子留白啊，就是给他一些留白的空间。虽然可能他有时候看起来你觉得他是在啥也没做，或者是不务正业，或者是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看起来很 goofy 的事情，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在现阶段所需要的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而且很多的这种在玩耍当中，或者是在自己有空间去探索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持他的好奇心，他自我学习的动力，这些很内在的东西才能被保护好。那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家长在这一块呢，我是可以理解很多人的心态啊。然后我也知道，其实可能他们内心当中也是在纠结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点的声音去告诉他们说，真的不需要这么着急，不要急着让孩子长大，然后学就是学这些，因为他在前期把他内心的这些东西培养给建立好了之后，我觉得在他后面的路，走起来才会比较的顺。他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他的内心比较强大，他才能够经历和走得更长远。
是的，然后我有个问题是，就是比较好奇，就是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对于，就因为小朋友的年龄不一样，然后可能兴趣爱好呀、性格都不一样。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小朋友已经长大了之后，然后说可能童年觉得爸妈偏心啊，或者说就是这种类似的情况，然后让自己造成了蛮大的心理阴影，或者说童年创伤的，也有一些家庭出来小孩，就是说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关系特别好，长大了还能就是一起相互鼓励扶持这样子。在这一方面，您有做什么样子的努力吗？或者说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呢？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在育儿界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因为我自己也做很多这方面的学习，包括我会去听很多一些心理学家的播客呀，然后他们的一些书籍啊，因为家里面有两个小孩，或者是甚至3、4个小孩，你肯定要学会怎么去处理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然后你作为一个家长，你怎么去在中间去平衡，怎么去调节？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是，我觉得你要能够知道老大、老二或者是不同间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的一个立场。就是比如说，老二他本身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所以他永远永远不可能像老大一样可以拥有那几年是只有妈妈只关注他的那个阶段，所以他可能相对来说总是会有一种潜意识的要去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那可能你要先理解到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那可能对于他很多的一些行为，看起来表象看起来好像是很难搞啊，或者是不太 nice 啊，这样的一些行为，你要能够读懂哦，可能是因为他内心当中缺乏安全感呐，或者是他需要你更多的给予他一些 validation 那么。这是一个他的需求的信号，你要能够读懂，然后并且可以给到他一些相对的回应，而不是仅仅说啊，我爱你跟爱哥哥都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发脾气啊？我也没有对你不好，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你发这个脾气好像没道理，那可能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家长没有读懂这个孩子他。这个发脾气或者对你说出来这样的一些话的背后的一些更深层的含义，它是一个需求，它有某一方面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你怎么样可以找到那个点，然后去满足掉他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那我去找一个时间，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one-on-one 的一个 play day？就是我今天就妈妈跟你两个人一起去你最喜欢去的公园，今天哥哥跟爸爸出去，然后今天就我陪你，然后可能你就需要有意识的去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来去减少跟缓冲他们两者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要知道，就大家常常说，哦，你都是同一个爹妈生的，两个小孩怎么会那么不一样？为什么 我明明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在育儿，为什么你们两个人给我的反馈跟回应是完全不同的？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对他们两个人的育儿的方式你认为是一样的，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接受的和感受到的是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站在不同的立场和站在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身份。那你说的同样的一句话，对于他们两个人其实接收到他们的信息系统里面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学习跟练习的一项技能，就是我自己也在还在持续的学习中吧，就是。
了解了解。我觉得你们家小朋友很幸福，就是很幸运有你这样的妈妈，对，愿意去，对对，这样子学习探索这些，对他们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然后我们刚刚请丽娜和我们聊了很多就是育儿心得嘛，现在我们想多聊一些就是关于自媒体，就是你的播客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一个内容创作。就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个受众群体在逐渐扩大嘛，那在运营播客和博客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具挑战性的事情是什么呢？在前期，然后包括到现在不同阶段。
其实最具挑战性的我觉得是坚持。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做播客，你要做录音，你要做内容，你要做采访，其实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喜欢做播客跟做传播出身的人来讲，其实都是不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是你是否可以真的坚持做下去，一直不停的更新。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播客，它最多可能只能做到第五期、第六期啊，我已经做不动了，可能那个播客就荒废了，然后就没有再更新了。那可能你前期的那一股热劲过了之后，你是不是还能继续持续不断的输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点。因为好像说是有个数据吧，大概只有 90% 的播客能够走到第10期还是第20期。那我现在我这个播客已经是第27期了，所以就是快要到第30期了，就每一期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就是你每一期你都要，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动力，我今天再累我再困，我想睡个觉，可是我必须爬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完，把这个最新的一集更新，我需要对我的听众负责任。因为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爱好，然后你就变成好像你想更新的时候就更新，你不想更新的时候就也没关系，反正也没有人来催你，对吧？但是呢，你如果是真的希望想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长期的事业，并且我开始觉得我的听众对我是有期待，而且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个播客，他们有去听，他们有去 follow，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就把这个东西我做起来一个开头然后就半途而废，所以我呢就是要持续不断的鞭策我自己，要记得去更新，要去更新，虽然再忙再累，然后你还是得抽出时间做，然后要继续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懈的更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关键，因为有很多的做自媒体人，你说我要做 YouTube， 然后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就做到第10期啊，第11、第12期啊，然后说做不下去了，或者就突然之间又想了一个别的什么 idea， 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去了，就没有人可以就是真的能够坚持下去很久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坚持，这是一个挑战。
是的，是的，的确，我其实更多是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嘛，就是我会看听很多 podcast， 我也会在 YouTube 上面 follow 很多博主，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你发现，哎，好像两三个月都没有再看到他，然后一看，对，我好久都没有更新，然后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到有的我很喜欢的播客，然后一两个月不更新的时候，哎，我就好担心，因为我就觉得说，长时间可能两三个月不更新这个事儿，他可能就不会再捡起来做了，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感觉坚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嗯，是的，
是的，是的。那您在就是每期播客做内容策划的时候，您是怎么确定的这个内容，又是觉得它怎么吸引现在的听众，或者说吸引更多的受众的呢？
嗯，其实有很多播，其实我是就首就是首先我做这个播客，我自己呢是觉得我有很多的话，或者是我有很多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经常在半夜睡在床上会文思泉涌，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很值得聊，然后呢就是我就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可能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些 idea它会常常会出现，然后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出现过说好像我不知道我下一期该做什么，我就觉得有这么多的话题，因为你在育儿跟教育行业有这么多可以去探索跟聊的话题，我觉得完全不缺话题，关键是你要用什么角度来去切入，你到底要聊什么，对吧？你能够给到别人什么，是给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价值，还是一些情绪价值，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是觉得我不怕没有内容找，所以因为我自己是身在其中嘛，就是比如说我做育儿的博客，然后我还有一个博客叫华人移民故事，那我自己也是华人的移民，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就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员，所以我觉得我很懂他们，我也很知道他们在关注什么，我也很知道什么样的话题能够跟他们引起共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比较有帮助的。
嗯，了解。那有没有就是您的哪期播客您收到的观众反馈是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或者说感动的这样子的反馈？
有，其实像我的硅谷育儿少数派这个播客，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每一期不同的话题，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哦，我们做了一期跟 AI 相关的话题，那这是一个很火的，现在大家都在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吧？当然就是这个话题到最后的收听率也是不错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话题里面，就不管是热门的、冷门的，或者是一些偏门的，然后我到最后发现有一期的就是这个话题是最引起共鸣，它的收听率是最高的，你知道是跟什么相关吗？幸福感。就是那一期的话题叫做如何跟你的孩子一起找到幸福感，然后我就发现说，原来其实我们谈论一个这么经典的，或者是这么传统的、这么古老的话题，我们回到我们作为人、作为妈妈、作为孩子，我要找寻我的幸福感，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那么就是好像跟现在的什么潮流趋势相关的哈，它是回到人一个最本真的一个自我的需求，但是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感兴趣的，是每一个人都相关，然后每一个人都在探寻的事情，就是这个其实挺出乎我意料的，就是我没有想到说那一期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因为就是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然后在下面点赞，然后说听完之后会觉得很感动，或者是有人觉得说啊，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这个，或者是就是他们有收到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让大家那一期听完可以让听众感受到说，我真的有去重新思考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幸福，我怎么样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达到一个更幸福的状态，然后可以去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期节目的价值所在。
嗯， 我就非常好奇，说您能不能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那一期播客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对，那期播客其实我们在讲的是因为我当时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个英文写作课程里面，老师让我们读了一本书，我忘记那本书的全名叫什么，但是那本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作家，他想要探索让自己变得更幸福的一些方法。但是呢，他刚开始提出这个 idea 的时候被很多人嘲笑，是因为说你看，就是你的生活已经是一个 decent life， 你是一个在纽约居住的很知名的作家，你的书卖得很好，你有两个很好的孩子，你老公很爱你，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房子，就你的生活看起来不会不幸福，然后你为什么还要再去问我怎么样可以更幸福。然后所以他的书在探寻的是说，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可能都是处在一个还不错算是幸福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当你想要提升只有那 10% 的幸福感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然后为什么说从一个这样子的你现阶段的一个幸福水平再往上提一个 10% 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不值得吗？对吧，就是我，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然后我就跟大家去分享。然后呢，包括我去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怎么样对幸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什么东西会带给你幸福感。其实有很多的研究是表明说第一，你的幸福感跟你的基因相关，就是其实有50%是来自于你的基因决定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就有的人他可能天生的就是很容易就快乐，可能我今天看到花开了我觉得好开心，对吧？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天生他的那个对于幸福或者是快乐的触感就没有那么高。那所以呢，这是一个50%由基因决定，另外的50%呢，然后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叫做 intentional activities， 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来跻身你的幸福感。所以比如说你去做你自己很爱好的事情啊，做运动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50%当中只有40%其实是跟你做这些 intentional activity 相关，跟金钱、跟你的社会地位、跟你的 title 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相关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给家长的一个启发，就是说你自己怎么去看待幸福，怎么去理解幸福，你觉得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找寻到你的幸福，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理念跟你的生活方式传递给你的孩子，让他也可以能够和你一起到达幸福的彼岸，而不是把目光只专注在那些所谓的一些物质的带来就是所谓幸福感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只要能考上一个名牌大学，你就生活就可以很幸福了，你嫁了一个很好的人你就可以很幸福了，或者是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就可以很幸福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研究表明并不是。所以那期节目就是在跟大家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了解了解。我觉得就是大家谈到就是说怎么获得幸福感，通常都感觉是一个很空虚的概念嘛，虽然每个人都想追求，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但是通过像您这样的播客就能够知道它是有研究，有基于理论，然后你是有方法可以去实践的，觉得非常的棒。那我可能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想问问您，就现在随着这个自媒体做得越来越好嘛，那未来对于内容创作啊还有自媒体的运营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目前主要在做的自媒体就是我的硅谷育儿少数派这个播客，并且我把它作为了我研究生的毕业项目在做。所以呢，我最近一直吭哧吭哧的，就是每一天在做剪辑啊，然后在做 guest booking 啊，然后我要去约一些嘉宾啊，然后呢我要这个就是包括一些合作的品牌来找合作，那我需要跟别人去谈判呢、等等。然后包括我自己呢，未来的一个规划是我希望可以把我的内容就是可以更多的去呈现到一些比较有策略型的一个方向，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这个 播客，那么可能我将来想要去邀请到的一些嘉宾，他可能分为就说第一是家长，第二是教育者。那教育者他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家的角度给到你一些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些知识型的概念。那家长呢，我觉得我是希望可以让家长的声音被听到，有更多的一些家长的故事被传递出来。然后因为其实当你去听到别人的一些故事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 you are not alone， 就你其实你在经历的别人也在同样经历。然后我觉得要把别人的这些故事，把家长的故事给分享出来让别人听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家长和家长之间可以相互的激励。然后同时呢，就是我自己会把我自己的一些观察育儿的心得，包括一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域之间育儿的文化这样的一些观点带给大家。然后的话从形式上来讲，除了播客呢，那我会开始去推我的 newsletter， 因为你会有文字有图片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内容呈现方式就更多元化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听众来讲，我可能更新播客没有办法非常的快速，但是我发布一个newsletter 发给你，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篇的一个很短篇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很短篇的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或者是有听众也曾经反映说我们那期节目里面讲了很多的知识点，他希望可以有一些文字或者是可以记笔记下来，那我就会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字然后可以发送给你，或者你可以去到我的网页上面就可以读得到。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我的整个的内容就可以变成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你想要读也可以，你想要听也可以，然后你想要去查找也可以，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个未来的规划吧。那另外一个在做的华人移民故事，其实是跟一家就是非盈利性媒体叫 ASAM News 一起合作的，那么我在帮他们就是用中文做这样的一档节目，是希望也可以带到更多的一些华人来到美国这边，他们在这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很真实的故事和声音，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关注。对，
是的，是的。那可以请丽娜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播客，然后这些博客内容可以在什么平台上收听，然后你现在的更新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那硅谷育儿少数派这个播客呢，其实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还有在中国国内的小宇宙的平台上都是能够搜得到的，你就只要搜硅谷育儿少数派然后英文名称叫 Education Minority。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华人移民故事也是同样，但是它在国内的小宇宙的这个平台上是没有的，但是它在 YouTube、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上面都是能找得到。对，
好的，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 Lina 今天给我们分享她的育儿经验还有一些做自媒体人的故事，我觉得都是听众朋友们可以深受感触的，无论你是以后有计划想要成为妈妈，或者说现在正在作为一名妈妈，无论你是全职的还是说你现在是一个职场妈妈，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所收获。那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 Lina， 祝你生活然后事业都一切顺利。
好，谢谢宣彤，也谢谢你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其实在这里也是就是借助你的平台吧，然后希望可以为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发声。我知道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可能在面临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然后去从事全职妈妈、全职爸爸这样的工作那可能当他们再重新想要回去职场的时候，发现可能已经就是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说，就是你选择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这几年是非常珍贵和宝贵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事情或者是工作的经验可以代替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那么我希望呢，可以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推动一个，就是不管是从社会看待全职家长的角度也好，还是我们从这个系统上面来做一些比较 比较就是改革，或者是可以做一些系统的变革，或者是一些推动，或者是一些改进，可以让整个职场的环境对于全职家长变得更友好一些啊，可以帮助他们去给到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其实虽然说全职家长从简历上看起来有了几年的这个职场的空白，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其实好像在能力上面就是和简历所呈现出来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消除一个这样的偏见，然后呢去更多的去拥抱你身边的全职家长，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在同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是的，没错。
嗯，
那好好，那
好，谢谢你。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